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小妹生命当中承受的神的很多的恩典。那麻烦音控帮我放一下，就是我的投影片。感谢主。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来教会慕道，然后从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认识神的这样子。那么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就是有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个阶段都有许多挑战，然后也有很多神的恩典。那请帮我放第二章，谢谢。在我身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19岁受洗的那一年，那年就是大学联考，那神给我很意外的恩典，就是神帮我把我的考卷从众多的考卷当中抽出来，所以我得到大考中心的加分，然后那一年我进了高雄医学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时并不明白，就是为什么神带我到这里。因为那时候心里已经想说，就是要更努力准备重考。那但是后来回过头去看，才明白，因为神要在这里让我认识，就是将来一起承受生命之恩，我的先生。那么我们是在一起追求道理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是一起得圣灵。那到后来呢，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来信主的，那么就是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教会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都很照顾我们。那在25岁的时候，就是开始有机会学习教会的宗教教育的服事，然后还有各种不同层面的服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接触到生命当中很多不同阶段的人，然后也会发现说，人的生命这么短，但是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他必须要面对的挑战。那在27岁的时候，我跟先生进入婚姻，是神帮助我们。那也在婚姻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学习。到结婚的第一年跟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生了孩子，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我们也在家庭当中为孩子能够认识神来祈求。好，那请看到下一章。那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呢，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人生当中有价值的事情往往是要我们付出代价去追求的。有一些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有一些是需要付出金钱或者是很多的心力去经营。那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明白，神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期限的。那我们如果很仔细的观察，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他是以金钱为他追求的目标。那这样的人，他会投注大量的时间在追求。可是我们也会发现，如果说一个人他只要不小心，或者是他某一个阶段受了迷惑，或者是头脑不清楚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他积攒的这些钱财成为一个他人生很大很大的扣分。什么叫扣分呢？就是这个钱有可能使他远离神，远离信仰，甚至是得罪神。那也有一些人，他是在追求人跟人之间人际关系，他追求人们的肯定，那他追求人们的尊重。可是我们都知道，人会老、会病、会离开。 这世界上能够永恒的东西，值得我们用心不断追求的东西，是能够存留到很久价值的东西。那圣经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也发现，在很多挑战面前，想要能够得胜，我们要集中火力，集中兵力。那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的生命阶段里面呢，大概有这一些的挑战。那在每一个挑战当中，都有很惊险的过程。那我先分享就是教养孩子的部分，请大家看第十页。音控麻烦帮我翻到第十，谢谢。那在分享我的故事之前，我们一起看一下，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跟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查验一下，如果是为了要得益处，那我是不是那一个够爱神的人？好，我们要在我们每个挑战前面思考一下，在当下的自己，我是一个爱神的人吗？我做的是不是有合神的喜悦？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提到说，跟从主的人要留心的事情。那在十四章的二十六到三十二短短这几节里面，提醒我们人生要跟从主，第一要把主放在最前面，第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三要预做准备，第四要在挑战面前争取时间，为了要得胜。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圣经有很多给我们的指引和帮助，请看到第九页。结婚之后，我们有了孩子，那么就是我跟我的先生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因为我们都是自己来信主的。那我们知道要一个人相信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跟小孩子介绍神，要怎么样让他心里知道这个神很重要，要怎么样让他自己心里会想要去追求神。我可以每个礼拜两三次就是带他来教会聚会，但是我要怎样让他自己心里会想要向神奔跑，我要怎样让他自己心里知道这个真理对他来讲要比很多事情都更重要，那要怎样让他知道他的身份是属神的孩子。因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不断转变的时代，我们要怎样用我成长学会的东西，旧世代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新时代的挑战，那个是不够，远远不够的。而且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持守信仰的话，意思就是说他若不在主里面，我爱他也只能爱到今生。请帮我翻到第八页，谢谢。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很难能够把孩子教好的父母。因为我跟我的先生，一个脾气不好，一个脾气更不好，一个人不刚强，一个人非常软弱。好，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缺陷跟我们的学历，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能力跟我们的特质不一定有直接相关。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阅读了很多的书籍，所有跟教养有关的书都告诉我爸爸妈妈身上有的缺点， 孩子不太可能没有。那若是这样，我们怎么有胜算呢？我没有的好，我没有的优点，我没有的东西，我要怎么样来建立在我的孩子身上？而且我面临的大环境的挑战非常的多。好，那尤其是像现在是网络的时代，那孩子很容易养成坏习惯，那很容易得到很多错误的观念。就算我们在爱小孩，我们不见得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他。就算我们有能力帮助他，我们能帮多久？很难有人能够帮助孩子一直到老。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知道神会一直在，而且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孩子，神也比我更爱我的孩子。所以我们开始努力的想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让他建立信仰。于是我们开始向神祈求，求神让我们的小孩能够认识你。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到离开家，这些过程，神都帮助我们的小孩，让我们的孩子在很多的事情上能够体会到神。那我先讲，就是有一次小学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小男孩活动力很好。那有一天，我的小孩放学回家就跟我说：“妈咪，我的布鞋破了。”可是我觉得体育老师最近可能要考跳远，我想要得到好成绩，你有空带我去买布鞋好吗？这样，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去买了一双布鞋。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所以他在选鞋子的时候，他先海选，他选了一批鞋子之后，从当中挑出最喜欢的两三双，然后很认真的测试之后，决定他要买哪一双带回家。就过了两天，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啦？”然后呢，他神色黯淡，他就没有回答我，就吃了点心就进去房间了。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不想说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用逼他说，要等候他，所以就帮他祷告。然后没想到呢，过了一两个礼拜，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很欢喜，蹦蹦跳跳的跑到我面前来，他说：“妈咪，你说的没错呢，那个主耶稣真的有听我们祷告呢。”那时候他小学三年级，他说：“妈咪，我前一阵子就是穿新布鞋去学校啊，结果你知道吗，我穿新鞋子去学校那一天，体育课老师刚好说要考跳远，那双鞋子穿起来超舒服的，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指滑力那么差，结果一考跳远的时候啊，我跑一跑就滑倒了，所以我的成绩很不好。可是已经考完了啊，跟妈妈讲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没有跟妈妈讲，可是我真的很难过，我就跟主耶稣说这样子。结果妈咪，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今天呢，我们体育老师一上课就跟我们说：各位小朋友，我们今天要重新测一次跳远，上一次老师帮你们的成绩登记在手机里面，可是不见了，所以要重新考一次跳远。妈咪，你知道吗？很感谢神呢，我今天穿的是旧鞋子，我今天的成绩很好。那时候我心里就真的觉得很感动，每一个老师都有可能把成绩弄丢，每一个小朋友也都可能遇到挫折，但是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让他在困难当中想到可以跟神说，虽然不觉得有机会改变，但是他把他的伤心跟神说，然后神出手让他看见神的作为。那也是很多次很多次这样的历程，然后让孩子知道说，哎，就是神确实是听祷告的神。那么请看第八页。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台湾是一个非常升学压力很大的地方，那我们也会看到说，就是 对不起，请帮我翻第七页。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在晚间聚会，从很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后来就没办法出席了。那么在宗教教育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询问，我们就会知道很多孩子是因为必须去参加补习，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晚间聚会。那但是如果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就是说呢，神给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有一天当他离开家，当他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是要自己依靠自己跟神建立的关系去面对挑战。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让他最大值接触跟神相聚的时间，最大值的来聚会？也就是说，我们要怎样让他能够课业能够得到稳定的表现，然后又不用投注太多的心力在补习班？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的教导他从小养成学习的好习惯，这样子他可以就是在学校认真学习，回家认真复习，好，然后也许有机会把去补习的时间省下来去聚会，这样。那后来呢，进入中学之后，就是有更多层面的挑战开始了。全班同学都有手机，只有你没有。好，那全班同学都有补习，只有你没补。那班上很多的不同的学生，那并不是每一个学年都会遇到班级经营很用心的老师，有的时候会遇到很特别的老师，就是他不一定会很在意班上的秩序。也就是说，你可能每天上学，你会在班上听到很多人骂脏话，然后上课的时候班上闹哄哄的，有很多不同的挑战。那还有未来他要选什么科系啊，选什么方向啊，这些。但是我们知道说，就是神给我们在很多不同人生阶段呢，都有一些学习的机会，而这每一个阶段的学习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信仰上一个更坚定更知道神的一个过程。那我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手机的见证。在我的孩子高中的时候，那有一天开学不久，他回家就说，妈妈，我们老师说那个我们班以后的事情就是都要用手机联络，那老师已经创了群组，可是我不想带手机上学怎么办，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属于医疗方面的服务业，那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工作上，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因为使用手机不当，然后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所以在他们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想，到了有一天呢，不得不用手机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帮助孩子，就是把这个工具当成工具，而不是就是受到他不好的影响。请放下一张。那我们做了一些功课，请放第八章，谢谢。我们做了一些功课，就是说手机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蓝光会影响眼睛的黄斑部病变，并且会改变一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只是中小学生。当我们去有一次我们去鼓楼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弟兄跟我们讲，他说呢，你知道吗，我为了戒掉脸书，我禁食祷告了半年多。那就是大人，就是成年人，就是中老年人，他不见得能够抵挡手机的诱惑嘛。那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看到第二个就是时钟和沙漏，因为手机的它会连到网络，那很多很多的游戏啦，或者很多的资讯，它本身都是很吸引我们一直去看，所以就会投入很大量的时间，甚至就是整个废寝忘食。那再来呢，第三个图就是 很常使用网络的话，思考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比方说，一个人的专注能力就会很快的下降。以前他可以专心很久，思考得很深。刚好我们在认识神的话，我们就是需要思考很久，我们就是需要思考很深。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思考的不深，他没办法看很久的道理，那我们要怎么样让神的话深深的留在他心里呢？而且就是网络上有很多的社群媒体，那它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再来，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有一个大概三十几岁的孩子，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那他以前一开始他只是想要投资虚拟币，所以他就是用手机去操作这样。可是后来他就变成在赌博，那一开始就是用他自己的钱赌博，后来就进入了捆绑，开始跟同学借钱，同学借完一轮跟亲戚借钱，借钱亲戚借完一轮都没有人可以借他钱了。而且这些朋友跟亲戚会打电话问他的爸爸妈妈嘛，说哎，你们家孩子说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啊，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啊，上次他跟我借了几万几万这样子的过程。那亲戚的钱借完了之后，开始跟当铺借钱，当铺的钱再也借不到之后跟高利贷借钱。这个孩子他这个人他就是陷入一个捆绑了，他陷入了一个牢笼。好，那再来网络他也会剥夺人的隐私。好，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影响啊，还有跟人际互动的能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如果这个工具它有可能成为绊脚石让一个人跌倒，但是如果他知道怎么用，如果他知道怎么去安排怎么去节制，那这个东西就不会造成他的绊跌，而可能成为他的垫脚石，因为他可以很有效率的使用它，可以成为只是查东西的时候需要的工具。好，那所以我们很早就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那当然等到这一天孩子说老师说要用手机可是我不想带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帮他准备。那但是很感谢神，就是事情并不像我们一开始担心的那样。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天我们跟我们孩子一起回去乡下带我们故乡的父母亲去牧道嘛，那孩子就青少年的时候就跟我们的阿嬷见证，他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你要祷告神很有效。那他就跟阿嬷讲说我们学校老师叫大家要准备手机呀，然后因为我根本没时间看手机，所以我也不想用，可是很困扰呢，因为所有的考试啊小老师都要用手机公布时间，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怎么办。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阿嬷？隔天我们老师选干部，然后我是我们班的学艺股长。学艺股长就是说呢，全班每一科小老师在安排他们科的进度跟考试的时候都要来跟我安排时间，就是我就算没有手机，所有的小老师也会让我知道哪一天要考试，哪一天要做什么，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安排时间，怎么样去安排考试这样。那当然我们听到他跟阿嬷这样见证，我们心里真的很感动，也很感谢神。毕竟青少年我们知道嘛，家里有青少年的就是你要好好跟他坐着讲话超过十分钟就是一个神迹了对吗？那而且他如果不想讲的时候我们更不可能有机会听到。那所以可以听到他这样讲，我们是真的很感谢神。 好，下一页。再请下一页，谢谢。那我们呢就是 看一下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这里有提到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那每个人的战场都不一样，但是圣经很直接跟我们讲，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最后都会遇到生命的这个战场。好，那我们会发现在不同阶段人生的考验，神会帮我们预备很多。那圣经有的时候的交代看起来我们不太能明白，为什么要生小孩，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呢？婚姻很辛苦啊，为什么要建立家庭呢？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会不断的出现。那请帮我看第四页，谢谢。我现在要分享就是我们进入婚姻的这一个恩典。我跟先生呢，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我是82年受洗的，那先生是86年受洗的。那当时他是我在社团的学长，那我跟这个学长介绍福音之后呢，就是他开始来教会慕道。那很感谢神，就是让他有一些体验，有灵界的一些体验。那于是他开始相信有神，然后开始想要追求真理。3年之后，民国86年的时候受洗。虽然我们两个都是自己来信主，那刚好我先生他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家族的长孙，所以受洗的时候有一些挑战跟抗争。那时候他的父亲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是要去乐高，你就不用回来啊，你就不用回来做大件，你弟弟就做大件啊，你知道吗？这样子。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请看到第五页，谢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是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就是就我们两个人的信仰来讲，我们能做的就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信仰。那关于要不要进入婚姻这件事情，短时间内只有三个字，叫做不可能。所以我们虽然认识9年，那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会在教会相遇嘛，那我们也经历一些那个阶段的挑战，比方说在医院实习的阶段，然后还有国家考试执照的阶段。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相约我们一起去找祷会。所以我们会在教会就是6点半的时候早祷结束，再一起去教会附近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他去他医院的实习单位，我去我医院的实习单位，这样子。虽然有一点意识到说，我们身边的同年龄的人好像一个一个都进入婚姻的，但是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讲这是不可能。所以呢，其实心里从来就没有奢求过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我们只是想说，不可能嘛，反正就交给时间。如果有一天就是家里有可能接受我们的信仰的话，如果肯接受的话，到时候再说。如果一直都不接受的话，那我们就赌赌看吧。如果我们可以活得很久，就是家里的长辈都不在的时候，那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结婚。那但是这是人很单纯然后也很无知的想法，因为那时候信仰的根基很浅。但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就是神为属于他的人安排道路。后来呢，就是神就出手帮了我们。受洗不久以后呢，先生家族有一个阿嬷，她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她本来都在乡下的医院看，但是没有完全康复，所以她后来到高雄的医学中心来治疗。那因为是跨县市，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她蛮辛苦的，就是从乡下到高雄来。那段时间我就有注意到说，我这个学长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就是每天看起来都有一点担心的样子。我就问他说怎么了，他说没有，就是家里有一个家里的长辈要来住院啊，但是我又在实习啊，然后又在值班，我在想要怎么去照顾他这样。那我那时候就说还是我去帮你好了，因为我那时候正在 研究所考试，那我的时间比较弹性，所以那时候纯粹是觉得说老人家他住院没有人可以去帮忙，那我就去照顾他，因为 我就是学护理的嘛，然后那段时间刚好比较弹性。结果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到医院的时候，阿公跟阿嬷两个人一起在病房，那个阿嬷看到我就跟他自我介绍说，啊，我是文川的学妹啊。文川说，阿嬷你身体不舒服哦，啊，需要人帮忙照顾，我来看你这样子。那聊一聊以后，那个阿嬷就问我说，他用台语说，你就是那个乐高那个早孩子感喜这样子。那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说啊，你别烦恼这么多啦，你身体先顾好比较重要吼，啊，其他的事都不用烦恼这样子。因为其实真的就只是想去帮助他，想去照顾他，因为阿公的年纪阿嬷的年纪都很大，然后阿公的膝盖不是很方便走路这样。所以到去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那有一就是第三天的时候遇到那个学长的堂姐，那这个堂姐跟一些亲戚也是来高雄来看阿嬷。那堂姐看到我就问我说，哎，你就是那个文川现在在交往的女生是吗？这样，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就是一起聚会啊，这样算交往吗？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但是我知道她受洗的时候有很多抗争，那我就笑一笑，因为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我就笑一笑。他就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全家族的人都很反对你们，这样子。那我就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又不是为了让你接纳我才来的，对吧？我是为了看阿嬷来的嘛，这样。那我就只好笑一笑啊，这样微笑以对。然后后来再过一两天，那阿嬷说她明天要开刀，这样子。我就隔天我就早一点去医院，这样。可是我虽然有提早到医院，那我去医院的时候，阿嬷的床已经没有在病房了。那人家说他已经去开刀房，所以我就赶快往开刀房的方向跑去。然后在开刀房前往开刀房的长廊上，左右已经排满了很多病床。那我就看到大家在第五六床，就是阿嬷跟阿公在那边这样。然后我心里就想，哈，那个今天要开刀的人一定早上就没吃饭，因为要空腹嘛。那阿嬷都七十几岁，她排这么后面，这样怎么可以？然后那时候只是很担心也很不舍，所以我就跑去那个开刀房，因为开刀房的门都是金属的很厚的钢板门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开刀房里面的人正在准备一天开刀的流程，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有勇气就跑进去跟里面的人讲话这样。其实如果有在医院工作的人都知道，二十几年前就是护理人员跟医师之间是有一点阶级差异的存在，就是说如果医生很不高兴你的话，他是可以用病历扔到你身上那样子的。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担心那个阿嬷，所以我就进去跟里面的医生讲说，拜托，就是我阿嬷她年纪很大了，那我怕她身体会受不了，可不可以让她早一点开刀这样子。我阿嬷她叫做什么什么名字，可以拜托医生就是帮她早一点嘛，这样子。那医生就很冷漠，就瞄了我一下，然后就挥手叫我出去这样。那我真的往外走的同时呢，后面就有两个护士一起跟出来，他们就把阿嬷的床第一床推进去这样子，所以阿嬷就越过了其他的床推到里面去。那我就赶快跟在他旁边。那他们到了开刀房，那护士就跟阿嬷说，你对家里来可以到那个名城店，这样就是要他从自己的床移到开刀的床。但我心里就想，啊，那个阿嬷就是很虚弱嘛，也是这病人啊就很瘦啊，那他很努力的把自己从床上撑起来的时候，那个开刀服的那个裤子比他的腿还要长，你知道吗？就是他如果不好好走路，他可能会在开刀房滑倒，欸，然后我就赶快蹲下来帮他把裤管折起来，然后把他扶到病床上，然后我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阿公就跟我说：“好啊，你可以回去啊，今天开刀应该 应该没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事情，这样，那我就回家了。后来隔天我再去医院的时候，那阿妈看到我就跟我说她已经开好刀了，然后她就说你明仔免再来啊，我明仔就要回来啊。那阿妈就问我说啊，你叫什么名？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用台语讲。然后我说阿妈，你叫我阿梅亚的贺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台语讲，所以我就告诉他这样称呼我就好了，然后希望他可以赶快好起来，叫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那我要回去的时候，就是房间的门外就进来一个中年男性，然后后来才知道哦，他是叔叔。那阿公的儿子之一，阿公就跟他讲一些话，然后那个叔叔就从衣柜拿出一袋东西要跟着我送我去骑我的摩托车回家。他给我一袋一麻袋的龙眼干，就是应该是叔叔从乡下带来，可能是阿公请他拿来的，就是大意就是可能要表达感谢吗，这样子。那所以这件事就结束了。那后来就是日子继续前进，那我就继续准备在中级班的工作，然后还要继续准备研究所。那教会的婚介换了新的人，然后开始追着我们跑，你们要不要跟双方家长见面啊，这样。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也不用浪费时间，不可能嘛。然后但是婚介就锲而不舍，就约我们去他家坐坐，然后约我们去他家坐坐呢，然后就拿出月历来，就说颖仪，你五月份几号有时间啊？然后再问文川，文川你五月份几号有时间啊？然后他们就把时间定下来，就说那我们就跟你去拜访他的爸爸妈妈，跟他去拜访你的爸爸妈妈，这样子。但是我们心里都想，不需要啊，因为我们很怕你被轰出来啊，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讲。但是呢，就是很奇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学长就跟我讲说，好像有机会了，好像可以去拜访，好像我家里没那么反对了，因为我们家的阿嬷说，少年人嫁伊就好啊，老人不用差这多，这样子。那也是很感谢神，因为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阿嬷是他们家族里面的王啊，就是说呢，这个阿嬷投一票的赞成票，可以抵挡全部的反对票。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所以婚介就是很努力，就是带着我们彼此去拜访彼此的家人，然后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很年轻，都没什么钱，那婚介带我们去当铺买金子，然后帮助我们很多，这样子。教会也很多人帮助我们，所以到婚礼的时候，婚礼的前一天，就是先生的父亲还在电话里问他，你确定要结婚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想教会真的很多人在为我们祷告，就是当他们来到我们婚礼的现场的时候，后来我爸爸妈妈也都问我，你去哪里找那么多朋友，400-500个人来参加你们婚礼啊。我不好意思跟他讲，都是教会的朋友，全部都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子。那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在箴言21章这边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逆境，只要是神想要达成，那他就会扭转这个局势。那当我们真的进入婚姻之后，就是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可能要60-70岁才能结婚嘛，那结果我们竟然不到30岁就结婚了，我们真的是觉得心里觉得很震撼。一方面是我们那时候信仰根基很浅，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进入婚姻这件事情可以交给神，可以跟神祷告，我们就是为自己的生活啊，为自己在教会的事工祷告，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可以把这么难的挑战交给神。那进入婚姻以后，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更加的体会到说，就是人的意念真的太低太低了。 那神看到的是更远的东西，那神他有为我们安排很多美好的在前面等着我们去学习的事情，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能够跟上神的脚步。那最后呢，我想问大家，就是在生命记第一章三十节有提到神要为我们征战，那大家知道神为什么要为我们征战吗？那是因为神要带我们去流奶与蜜的地方，神要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就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有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请你跟神讲，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认识神，你就会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大作为。那时间的关系，我的见证就到这边，接下来时间就要麻烦传道，谢谢。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正道感谢主。我们带姐妹在这边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就是带领我们大家思考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考验都是人生的一场征战。他从结婚从信主然后结婚尤其两个人都是自己来信的我也是自己来信的我的家人没有人信怎么样能够得到家人的同意让他们结婚，然后再来就是教养孩子这些各个阶段的人生那个挑战他在这边做了美好的见证，知道神都一直在引领我们他为我们征战，可以让我们得胜我们人生在日光之下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生活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的问题。生活问题就是日光之下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挑战，那这生活问题人类其实就是绞尽脑汁一直想要改善，让人在日光之下能够得到美好的生活。那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就好比说五十年前的人想要跟亲爱的人写信每天都是要用 好比说他到国外去，你写信一封信到他的手中要经过一个多月他才看得到，所以当他接到那一封信你已经成为对他来讲就是旧闻了可是现在人不用了，现在人你只要在电脑打一打咔，下一秒钟他就得到了信息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在生活层面上面人类的改善是真的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呢这样的进步真的有带给我们幸福吗？这是值得我们在座的乡亲可以去思考的。事实上我们发现并没有并没有因为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生命问题的挑战那 我要讲这个内容是因为带姐妹引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的那一段来当它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一场征战是没有人可以避免。那这边是在讲生命的挑战，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避免死亡。好，所以人类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死亡的问题。因为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在日光之下所积攒的所努力的一切都归于虚空 你什么都不能带去，因为你出生而来也出生而去啊。那所以为什么到最后啊，传道书会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不空。但是他写这个问题不是告诉我们人生就绝望了，他要带领我们怎么从虚空里面去突破，然后进入丰盛啊，进入丰盛的生命。那这个就是要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生命的问题啊。那这生命的问题就是罪跟死亡的问题啊。人类为什么会有死亡啊？死亡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代价。所以当你想要解决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解决啊罪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啊所有历代以来啊每个有智慧的人他们早就想到，人在日光之下面对最困难的征战就是死亡的征战。因此好多人都已经替我们想出啊一些他用智慧所想出的办法，怎么样来解决罪的问题，让罪减少或是啊涂销啊，让我们啊可以得胜死权这样子。好，那你看人用智慧所想出来的方法是什么？最简单的就是行善遮盖罪啊，行善遮盖罪啊，就是鼓励你多多行善，然后用这个善事把你以前所犯的罪把它遮盖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各种风俗啊、民间的信仰还有佛教的信仰是最普遍的哦。好比慈济功德会啊，它就是啊教我们要行善来遮罪。这你想想看，亲爱的乡亲，你想想看，这个是可能吗？行得通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考方向？是因为他把罪这个问题当成物质的观念来思考。就好比说我写黑板写错了把它擦掉重写，那种观念这样子。可是罪是一个灵魂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它不可能你犯罪它就存在在你的生命里面，不可能借着你后面的努力去行善然后就把它涂抹掉，不可能的。罪要涂抹，圣经指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死亡。死亡才能够让罪得到灭绝掉，就是你付出犯罪的代价死亡，那罪就没有了。你看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有没有？只有死去的人才能脱离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行善遮盖罪，这是行不通的，这是人的智慧想出来的方法，但顶多停留在心理安慰的层面，它不能解决罪的问题。那有些人就说，那不然的话就用金钱来赎罪，金钱来赎罪，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宗教最喜欢用的。所以你想要赚钱，你只要设立一个宗教来，就会有很多人捐钱给你，因为钱他大家认为钱可以赎罪。但真的可以吗？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九篇，诗篇四十九篇 第六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很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你看圣经很直接的告诉你，只可永远罢休，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主耶稣说胜过全世界，那你如何去赚得全世界来代替这个生命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你所信的神，天上的真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是可以用金钱来赎罪的话，那这个神你不要信，因为这个神注定就是不公义的神。为什么？你想这世界上有钱人毕竟是少数的，大部分都是一般群众都是三餐能温饱，这样也就已经很好了。好，有钱人他可以作奸犯科，然后术后捐个一亿，得到心理的安慰，说我赎罪了。对他来讲，眼睛连眨一下他都不用眨，因为这些钱对他来讲太小了，太小数了。但是对我们一般的大众呢，你拼了一辈子你都赚不到这样子。所以神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是不公义的神，那你根本不用信他，所以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用金钱赎罪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好，那人类从原始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要用生命来代替，可是他们用的方法是拿牲畜的生命来代替。所以你注意看，所有原始宗教它一定会有献祭的这个动作，这个献祭就是赎罪的动作，让牛羊或是台湾的话是猪，用牛羊牲畜我杀它代替我来赎罪。那这是这样行得通吗？你想想看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因为牛羊的血跟我们人的血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生命怎么能代替呢？圣经就直接这样讲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就诅咒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看，这边讲连旧约那些献祭的动作它是不能赎罪的，因为如果献祭能赎罪，一次献祭就好了，为什么每年都要献同样的赎罪祭？为什么？因为他们献的祭是牛羊的血，不能代替的。所以原始宗教的方法也没办法得到解决。那怎么办？你要去找一个跟我们同样生命的人，然后他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愿意替你死；第二个条件，他是一个没罪的人，这样才有资格承担我们的罪。可是这个世界上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替你死的人？有了，或许父母爱儿女可能会愿意替儿女来死，但是父母一样是在 罪的辖制底下，他没有资格替我们赎罪的。好，这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没有罪，其他都是有罪的。罗马书的那个第四章那边就谈到啊，从亚当以降，大家都是在罪的辖制里面，因为罪由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好，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没有，这世界上就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人，唯有神他没有罪。可是神他是灵，灵就不能承担我们的罪，所以神 为了要赎我们世人的罪，他在创世以前早就想好，就以他的灵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借着处女怀胎，为什么要借着处女怀胎？因为他如果神如果仍然用男女情欲结合生下来的孩子，那亚当所犯的罪就仍然承续，那这样的话生下来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一定要另辟蹊径，不透过亚当这个血脉，而是透过灵，圣灵借着处女怀胎，代表神的灵啊，亲自成为人来到这世上，然后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有血有肉，会肚子饿，会有七情六欲，也会面对各种试探，但是唯一的条件他没有罪，因为他不是男女情欲结合生下来的，是神的灵成为肉身的，所以神就用这种方式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然后来承担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被钉死十字架。好，他替我们还清犯罪的代价，把罪涂抹掉，所以那个他必须要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所以刚刚有讲，死的人罪才能够得到脱离，就是借着耶稣的死，然后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因为以魔鬼来讲，他认为只要把耶稣钉死十字架，神救赎的计划就中断了。没想到神的智慧超越魔鬼，他却借着死把死权给释放掉，把它夺过来。人类因为死亡怕死，所以甘愿做魔鬼的奴仆，成为罪的奴仆，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现在耶稣亲自借着死把死权给败坏掉，所以让一切信靠耶稣十字架救赎的人，罪就得到赦免，罪从此以后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当王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信耶稣的可贵，我们 的恩典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当我们信靠耶稣已经脱离死亡的那个控制了，更可贵的是什么？我们将来真的能够独胜死权。我们人带着肉体，肉体是尘土所造，所以仍然会败坏，有一天会有结束的时候。这个就是传道书 第八章第八节所讲的，无人能避免这一场那个征战因为死亡这一场征战大家都必须面对的，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你都要面对 这件事情，这个征战。但是死亡对信耶稣的人来讲，就不代表结束，不代表虚空。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着生命的蜕变，生命的蜕变会从必朽坏的肉体蜕变成为 不朽坏的灵体。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讲到，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他就讲到说我们人灵魂是暂时居住在肉体里面，这个就是帐篷，这个肉体是帐篷，暂时让我们居住的。那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灵魂一定要脱离帐篷，因为你没有脱离帐篷，你不可能去穿上神所赐那一个永存的房屋灵体，你不可能去穿上灵体啊，一定要脱离帐篷，我们的灵魂才能穿上那个灵体。可是毕竟我们在肉体里面生活，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灵体这件事情啊，我们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世人都会害怕死亡，因为死要去哪里不了解，对你的未来茫茫就是没有目标，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你没有把握，所以你会害怕，会害怕脱离这个帐篷。但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不怕？因为他在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五节那边有讲，他是圣灵神来栽培我们信心。他怎么栽培我们信心？是圣灵来我们心中做凭据，做凭据告诉我们，真的将来当你脱离这个短暂的帐篷的时候，你会穿上神所赐永存的房屋那个灵体。当你穿上永存的房屋这个灵体的时候，死亡就被独胜吞灭，就被我们基督的恩典独胜吞灭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根本不害怕。好，所以圣灵很重要，圣灵来做凭据。凭据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过，原文叫做值，我们中文圣经有特别注解值。值的意思就是抵押品，抵押品。那这个圣灵不是我们去抵押给神的，是神是来我们心中抵押，神是来心中当抵押品，目的在干嘛？在告诉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说，有天国他已经预备好了，而且有一天他一定来把我们赎去，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是他的那一个产业，我们就变成神的产业，所以有一天他一定要把这个产业把我们赎回去。当他把我们赎回去的时候，这一场不能免的征战我们夺胜了，我们夺胜了。世人是没办法夺胜，他就在属权的控制底下，他注定是失败的，但是我们靠着基督夺胜这个属权。这个就是传道书的主题，从那个虚空突破虚空进入丰盛，都原因就在这边。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来看这个五十五节，从五十二节开始就讲到末次号筒吹响，主耶稣就从天降临。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改变，要改变，然后从必朽坏的改变成为不朽坏的。当我们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时候，圣经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的预言，死亡被生命吞灭就实现，也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所谈的。好，那五十五节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跟基督向死亡夸胜，向死亡夸胜。你看他就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你看这边讲到我们将来要跟基督向死亡呛声呢，呛声就是说向死亡夸胜， 我靠着基督的救赎我得胜了，你在我身上永远没有权柄了，因为我得永生了，我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得永生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可贵。所以死亡这一场征战没有人能免，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没办法逃避这一场征战，但是我们靠着基督可以得胜有余，将来一定要向死亡夸胜。很期待我们所有的乡亲看到今天的见证，还有听到这个真理，我们都能够生出信心来信靠这个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有一天将来都能够向死亡夸胜。